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月1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晨5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比利时表示上周恐怖袭击的涉嫌策划者仍然在逃；以色列对戈兰高地发动空袭，炸死6名真主党成员；乐视会说世界1%最富有的人明年将拥有全球大部分的财富。今天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国将举行各种活动纪念这位黑人民权领袖。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比利时司法部长表示，上星期恐怖袭击的涉嫌策划者仍然在逃，这让大部分欧洲地区星期天高度戒备，气氛紧张。比利时司法部长吉恩斯对比利时电视台说，嫌疑人并不包括在希腊被捕的4人当中，据信嫌疑人逃匿到希腊，但是比利时检察官仍然计划要求希腊把他们逮捕的4人当中的1人引渡到比利时，这4人是因为与一起未遂恐怖袭击有关。比利时媒体披露，被追捕的恐怖袭击策划人叫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卜德，今年27岁，是一名摩洛哥后裔的比利时公民。他被怀疑领导一个在东部城市维尔维耶的伊斯兰极端小组。当局说，这个小组准备对警方目标发动重大的恐怖袭击，但是当局星期四捣毁了他们的窝点，并在激烈的枪战中打死2人。与此同时，欧洲仍然沉浸在本月早些时候恐怖袭击《查理周刊》的余悸之中，12人在那场袭击中被打死，一名女警和一家犹太超市的4名顾客在随后发生的袭击中丧生。法国政府表示，被警察击毙的袭击《查理周刊》的2兄弟被埋葬在法国没有标记的墓穴中。在比利时星期四对一个涉嫌恐怖活动的组织采取行动之后，比利时和其他西方国家目前都已经加强了戒备。2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在维尔维耶城被打死，另外1人受重伤。警方表示，这个组织由最近从叙利亚返回的战斗人员组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比利时当局说，警方大约发动了10次袭击，挫败了恐怖袭击警察局的阴谋。一名联邦检察官发言人说，该组织的一些成员一直在叙利亚，西方盟国正在那里轰炸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据点。
L'enquête a permis de déterminer。
调查可以确认，该组织行将在比利时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在警方干预维尔维耶城期间，嫌疑人立即在几分钟内拿起军用武器和手枪，向联邦警方的特种部队开火。他们随后被制服，2名嫌疑人被打死，另有1人在现场被截获。行动期间没有目击者或者警察受伤。
维尔维耶从前是一个工业城镇，拥有大量移民人口，位于首都布鲁塞尔东南大约125公里处。一名目击者这样描述发生在维尔维耶火车站附近的快速行动。
我看到一辆黑色汽车到达现场，武装警察从车上走下来，他们阻塞街道，冲进那所建筑物。事情进展非常快速，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听到枪声。
一名当地警方负责人说，这是联邦警方采取的行动，他属下的人员没有参与。
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来看，这次行动具有相当的威力。
维尔维耶市长表扬了这次行动。
我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计划感到愤慨，但是首先我应该称赞我们联邦警察火力的质量，他们在这次漂亮的行动中做得很成功，制服了这些人，其中两人被打死，挫败他们的阴谋很重要。我们今天在这里避免了一个重大的事件。
比利时采取这次反恐行动的几天前，伊斯兰激进分子嫌疑人在巴黎分别发动两次袭击，打死17人。数以千计的外国战斗人员在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和西方盟国的空袭摧毁了该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些据点之后，许多外国战斗人员返回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说，这些人目前在他们所属的国家里构成威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描绘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讽刺漫画的漫画作者遭到恐怖分子杀害，这起事件激发了人们关于言论自由和亵渎神圣的辩论。辩论凸显出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对待宗教的不同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犹太人葬礼上经常可以听到的圣歌也响彻在华盛顿犹太教堂上空，这里在举行哀悼巴黎袭击事件遇难者的纪念仪式。法国大使杰勒德·阿罗德说，记者和犹太人同时成为袭击目标并非巧合。
不幸的是，当你攻击民主、攻击启蒙或者攻击多元主义的时候，记者和犹太人总是第一批受害者。
这次恐怖袭击让美国的犹太人非常担忧欧洲的反犹太主义，同时凸显出美国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不同做法。袭击者还杀害了一名穆斯林警察，巴黎袭击事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欧洲的一些穆斯林要求禁止嘲讽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反诽谤联盟的大卫·弗里德曼同美国执法机构合作应对反犹主义，但是他不希望像法国那样制定禁止反犹的法律。
We think that as a rule, expression,
我们认为常理而言，不同的言论可以丰富我们的社会，哪怕是丑恶的言论。
同理，弗里德曼说，人们可能有权冒犯穆罕默德，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去冒犯。
In a world in which people's sensitivities are very great,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是非常敏感的，在人们的伤口上撒盐或者指着人家的鼻子说我们可以这样做，这并不见得能够帮助我们营造一个相互同情和理解的世界。
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哈里斯·塔林说，反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运动已经使美国的记者明白，出现在法国的那些图片是冒犯性的。
Although we don't have any laws that prohibit newspapers，
尽管我们没有法律来禁止报纸转载这些漫画，我们已经看到，当欧洲刊登这些漫画的时候，美国的报纸并没有刊登。
他说，制定法律来禁止侮辱伊斯兰是没用的。
In places like Pakistan, in Indonesia, in Egypt, when we have government,
在像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这些地方，政府有禁止亵渎神圣的法律，一般是用于政治原因，用来反对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
在大西洋两岸，人们并没有放弃宗教信仰与言论自由可以共存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简讯。以黎巴嫩为基地的什叶派组织真主党说，以色列对戈兰高地叙利亚辖区发动的一次空袭炸死了该组织的6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一名高级指挥官和已被杀害的真主党军事领导人的儿子。以色列军队拒绝做出评论，不过军方消息人士向西方媒体和以色列新闻机构证实了这次袭击。一名消息人士说，空袭的目标是策划袭击以色列的真主党恐怖分子。这位消息人士说，一架以色列直升机在库奈特拉附近发射了2枚导弹，那里靠近分隔戈兰高地叙利亚辖区和以色列占领区的分界线。 真主党说，在空袭中丧生的六人当中，有真主党负责叙利亚和伊拉克行动的指挥官穆罕默德·伊萨，另外还有基哈德·穆格尼耶，他是已被杀死的真主党军事领导人伊麦德·穆哈尼耶的儿子。伊麦德·穆哈尼耶是在2008年在叙利亚的一次被指称为以色列制造的汽车炸弹事件中被炸身亡的。另外一方面，喀麦隆官员说，博克圣地激进组织星期天从尼日利亚越境对喀麦隆进行突袭，绑架至少60人。有关官员说，试图阻止激进分子的几个人被打死，约80所住房被烧毁。喀麦隆信息部长巴卡里说，绑架者野蛮无法无天，并表示无法阻止他们的杀戮行为。一天前，乍得派遣数千军队进入喀麦隆帮助打击博克圣地。非洲官员说，这个尼日利亚伊斯兰激进组织迅速成为整个地区的威胁。博克圣地已占领沿尼日利亚和喀麦隆边界的领土，最近该组织还攻下乍得湖畔的一个军事基地。胡塞叛军和也门政府军在也门首都哈迪总统官邸附近爆发冲突。目击者说，星期一的战斗发生在萨那，双方都使用了重型武器和炸弹，平民纷纷逃离。在发生暴力的几天前，胡塞叛军绑架了哈迪总统的幕僚长，商讨起草新宪法的会议因此而被迫中断。去年九月，什叶派叛军开进首都，并签订了一项有关组建新政府的协议，此后叛军一直控制着首都，但萨那和也门其他地区继续发生暴力。胡塞叛军与包括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内的其他组织在也门争夺权力。自也门的长期领导人三年前被赶下台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处于动乱之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一是美国联邦假日，马丁·路德·金日，全国各地将纪念这位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1955年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成功领导了抵制公交车运动，迫使当局停止对黑人乘客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他因此而成为知名人士。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马丁·路德·金是民权运动的中心人物，并于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中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讲。这个演讲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人。马丁·路德·金1964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总统约翰逊同年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1968年4月4号，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遭到暗杀，他当时在孟菲斯声援为争取平等报酬而罢工的黑人清洁工。1983年，里根总统签署法案，将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定为马丁·路德·金日。马丁·路德·金生于1929年1月15号。1994年，美国国会把马丁·路德·金定为全国假日。那么，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改变了美国历史，促进了种族的平等。不过，半个多世纪过去以后呢，美国的种族问题呢依然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It was an honor because
it means to me that he wanted there to be a time when African Americans and Caucasian people could be together.
I kind of felt the speech
because a long time ago my grandpa
he heard it, so he told me a lot about
my dream.
在首都华盛顿的一个示威游行活动上，组织者说他们走上街头是要呼吁警察制度改革，更公平地对待黑人。
Whether it's out in the street,
whether it's protesting, whether it's folks having teach-ins, talking more about these issues, whether it's people pushing legislation, I mean, from the streets to the legislative chambers, what we're seeing.
Hey, I want to say to the people of America and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we are on the.
马丁·路德·金生于1929年1月15号。1968年4月遭到刺杀身亡。
Well, one thing left to do, one of the great challenges of these next months.
定于每年1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激励了全世界几代人追求自由。”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这四个小孩将会生活在一个不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个人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度。
1964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民权法案，取缔种族歧视。民权活动领袖安德鲁·约翰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国际发展与救援组织乐施会说，世界上1%最富有的人明年将拥有全球大部分的财富。2014年，最富有的这部分人拥有全球48%的财富。2009年的比例是44%，2016年则将超过50%。这份报告于星期发表，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本周将在瑞士城市达沃斯召开。乐施会警告说，不平等的急剧增长阻碍了消除全球贫困现象的努力。目前世界上每9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吃不饱，10亿多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25美元。为了遏制极端的不平等现象，乐施会敦促各国打击逃税行为，改善公共服务，对资本而不是对劳动课税，以及规定最低工资标准。
在上海有一个中国运输公司的员工要打开这个盒子，我对此感到十分骄傲。
当格林布拉特1998年买下马林钢丝产品公司的时候，工人们当时拿的是最低工资，而且是用手把铁丝编成装面包的篮子。时光快进到17年之后，马林钢丝公司将近30名员工现在使用美国的钢丝和价值$100,000的机器人装置来生产出口到海外的产品，同时他们拿到的是有竞争力的工资。
这是我们与中国不同的地方，我们不是靠低工资的雇员，而是靠最好的创新、最聪明的想法以及雇佣创造出这些想法的人才。
奥巴马总统1月9号与副总统拜登在田纳西州参观一家工厂时也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奥巴马特别强调了制造业领域取得的成就，包括在过去将近5年的时间里增加了786,000份工作。他还宣布成立一个创新中心，使政府、公司和大学一起创造更多的高科技制造业机会。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我们有世界上最顶尖的商业人才以及全球最好的大学，让我们帮助他们携起手来，确保他们致力为美国人民创造更多的好工作和机会。
在巴尔的摩的马林钢丝公司，创新是由一组机械工程师来推动的。他们为德国的工程公司博士和日本的丰田汽车制造商这样的公司设计钣金加工，像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福克斯这样的工人把这些想法变成现实。福克斯在工作岗位上学到了新的技巧后，从一线工人成为小组负责人。他常常惊叹的是，这家小小的钢铁产品公司能够与外国公司竞争。
生活和工作在全球经济中，进口这样的产品要容易得多，可是像这样的公司仍然在美国存在，实在了不起。
格林布拉特说，随着更多贸易协议的签署，更好的税务结构以及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像他这样的美国公司可以帮助更多的美国人进入中产阶级，并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已经来临，而且即将兴盛起来。
马林钢丝公司已经扩大了厂房面积，以便引进更多的技术，并雇佣更多的工程师。美国之音记者潘德 巴尔的摩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刚才我们为您播报的是美国的有关的经济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明天呢1月20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那么来讲述他呢在去年呢美国的经济所取得的一些个成绩。奥巴马总统呢会呼吁加强美国的创新，来帮助壮大中产阶级队伍以及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那么在外交方面，鉴于巴黎最近发生了恐怖袭击，以及美国人对极端主义分子的威胁感到不安，那么奥巴马总统呢在国情咨文当中呢也将阐述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来的报道。
在准备发表国情咨文的这些日子里，奥巴马总统飞往美国各地，高调谈论他在美国国内取得的成绩，预报他在就业、住房、网络安全以及教育等领域将宣布的措施，这种做法相当罕见。但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使奥巴马总统必须谨记，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远未结束，而且继续是他在世界舞台上的首要任务。
在巴黎的街道上，世界再次看到恐怖主义分子图谋的是什么，除了仇恨和苦难，他们不能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推崇的则是自由、希望和所有人的尊严。这就是巴黎展示给世界的，这种精神将永存，而恐怖主义的危害一定会被铲除。
奥巴马总统2014年发动了空袭行动，并派遣美国部队协助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但奥巴马总统指出这场战斗将持续多年，他希望谈论的更有可能是他为达成一项协议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做出的努力。曾在奥巴马竞选团队担任外交政策顾问的拉里考伯说，奥巴马总统觉得应当把重点更多的放在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上。
他会谈那些问题，但我认为他认识到我们必须把国内的事办好，在世界事务中讲话才有底气。
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自后者入侵乌克兰以来低入谷底，但不要以为国情咨文会过多的谈论复杂的美俄关系，这一点从星期三俄罗斯人在国际空间站出现紧急实况时为美国宇航员提供帮助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有人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然而是谁今天在太空解救了我们的宇航员？是俄罗斯人，我们需要俄罗斯人，他们帮助我们进出阿富汗。因此尽管你不满意他们在乌克兰的行为，但也不是说我们应当制定一个反俄战略，我们需要俄罗斯人，我们一直在几个领域同他们合作。
奥巴马总统可以强调的外交成绩包括与中国达成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协议，派遣数百名美国军人前往西非协助抗击埃博拉病毒。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好，每年一度的这个国情咨文呢，这个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呢将在明天登场。那么有关国情咨文的这个意义以及历史变迁，那么我们现在请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做一下介绍。
美国总统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目的是报告美国国情状况，并且阐述总统未来推动的各项政策。参议院历史学家贝蒂·科艾德说，国情咨文演说是总统的宪法职责。
宪法第二条规定，美国总统要不定期向国会解释国情状况，多年来人们把它理解为年度演讲。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1790年首次到国会发表演说，第二年再度到国会演说，从此开始了年度演说的传统。
宪法第二条规定，美国总统要不定期向国会解释国情状况，多年来人们把它理解为年度演讲。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1790年亲自到国会发表演说，第二年再度到国会，从此开始了年度演说的传统。华盛顿总统和第二任总统亚当斯都是亲自到国会发表年度演说。到了1801年，杰弗逊总统决定不再亲自到国会，改为向国会递交书面讲话。 直到1913年，威尔逊总统恢复亲自到国会的传统。在20世纪前，人们把演讲称为总统的年度演讲。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开始使用国情咨文演说，到1940年代，杜鲁门总统时期成为正式名称。国情咨文是总统的重要年度讲话，全国民众的注意力都在总统身上。总统不仅要展示总统的权威和风范，也要阐述他的政策，争取国会和民众支持。参议院历史学家柯艾德说，国情咨文演说也有着重大象征意义。
And here you have all thre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You have the president of.
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时候，他身后有作为参众两院领袖的众议院议长和副总统、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内阁官员聚集在一起参加这个年度活动。这提醒着人们，我们的体制是一个有合作精神的权力制衡，也是一个有对抗性质的权力制衡。
这次的演讲将包括移民改革、能源、教育、网络安全等重大议题。国情咨文的日期定在国会新会期刚刚开始的1月底。从程序上，国会众议院议长要向总统发出到国会山演说的正式邀请。现任议长贝纳在2014年12月19号致函奥巴马总统，邀请他2015年1月20号到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说。贝纳在信中提醒奥巴马总统，新的一年将迎来新的美国国会，让我们借此机会继续共同努力，增强美国经济，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是奥巴马总统首次在由共和党控制两院的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代表美国三权分立体制的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和内阁官员都参加国情咨文演说，不过每次都会指定一位重要内阁成员在一个秘密地点待命，以防不测。国情咨文演说在众议院议事大厅进行，除了政界要员，还有受邀与第一夫人坐在一起听演讲的客人，他们大多数是有杰出贡献或者以行动体现美国价值观念的普通人。邀请普通民众观看演说的传统开始于里根总统。1982年1月13号，一架民航班机坠落波多马克河，联邦政府雇员莱尼斯库特尼克跳入冰冷的河水救出一名乘客。两个星期后，他受邀参加了里根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里根总统称赞斯库特尼克代表了美国的英雄精神。此后邀请普通民众参加，成为一个传统。谁能成为当天晚上第一夫人邀请的贵宾，是国情咨文演说的看点之一，也能反映当年民众关心的热点话题。2014年的国情咨文演说，白宫邀请了23岁的克里斯蒂安·阿维拉。他和许多拉美裔青年人一样，从小被父母带到美国，但没有合法身份。奥巴马政府2012年宣布推迟遣返符合特定条件、被称为梦想者的这批年轻人，作为推动移民改革的一个步骤。按照传统，总统发表完国情咨文后，另一党派的代表要立刻发表讲话回应。今年共和党选择新科参议员琼尼·恩斯特代表共和党回应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如何改革饱受诟病的美国移民制度问题上，国会两党议员的政治攻防战仍然在持续。在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为双方提供了炮弹，为国土安全部以及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问题的行政命令拨款都陷入了火力网。下面是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惨案冲击着世界各地，并重新激发了国会山上的政治争斗。
造成这种圣战意识形态在西方扩散的因素虽然很多，但现在我们必须诚实坦率地承认，我们的开放式移民政策是不灵的。
杰夫·塞申斯参议员等共和党人批评说，奥巴马政府移民法执行不力，危害美国。
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国会必须阻止行政大赦，恢复国家的执法。
星期三，共和党人主控的众议院投票延长用于国土安全的拨款， 但同时封杀奥巴马总统保护数百万无证移民不被遣返的行政令。民主党人无法接受这种双管齐下的议案。他们说，巴黎袭击案恰恰表明美国移民改革势在必行，国土安全开支问题玩不得党派游戏。
一开始国会共和党人妨碍移民改革立法，如今他们又想妨碍专门负责国土安全的机构。总统的行政措施将使美国更安全，让几百万移民公开身份，到政府登记并接受背景调查。奥巴马总统或者任何民主党人、任何共和党人最不想要的，就是向恐怖分子打开美国大门。
政治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美国需要理性地解决移民和安全问题上的挑战，但是借助国际时事而发表那些危言耸听的言论于事无补。
House Republicans and House Democrats are fighting.
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正在为如何给国土安全部拨款而斗争。显然，国土安全部的资金对美国国内和国际安全都有巨大影响，这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他们需要制衡一位失控的总统，民主党人与他们争相不下，而正是由于国会的无所作为，促使奥巴马总统单独行动。如今两院都在共和党人掌握之下，国会与白宫的对峙将会继续下去，国土安全拨款也因此中枪。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中国移动信息产品向海外的不断扩展，遭受中国的长城防火墙影响的，除中国网民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外用户。有国外网络权益组织说，采用必要的软件技术似乎可以应对中国的网警。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1月13日，哈佛大学举行了一场有关中国长城防火墙国际影响的报告会。报告人内森·弗雷塔斯是移动通讯安全软件开发机构捍卫者的负责人，同时兼任哈佛大学内设的伯克曼因特网与社会中心的研究员。近年来，中国腾讯公司推出的微信应用软件的用户数量激增，除了中国大陆用户外，海外用户据报目前约1亿人。因为同类中国公司以提供免费服务等手段为诱饵，强化了海外市场的营销力度。不过令人担心的是，使用微信的国外用户的通讯内容被控遭中国网警严密监视和审查。弗雷塔斯对美国之音说，
Initially what was seen, maybe in early 2013, I believe there was censorship, you know, the similar
最初可能是2013年初，当时我们发现中国当局已经对微信等网站实行言论审查，他们制定了关键词一览表，含有关键词的微信内容将遭屏蔽。最初的关键词主要是中文词语，而非英文词语。最新的实例是，香港民众用微信记录战中行动，他们彼此传递的信息却被北京当局获悉，而中国大陆的微信用户却得不到香港传出的战中资讯。弗雷塔斯认为，有人在监视整个微信系统的谈话内容，尤其当微信用户网络包括中国大陆账号时。他说，微信系统遭遇这种传统审查并不令人意外，问题是中国防火墙的网络监视已经开始涉及中国以外用户的合法权益，他称这是中国防火墙的外延或者对外功能。这位网络安全问题专家说，应对伴随使用中国微信产品所带来的风险，除舆论呼吁和道义谴责外，应该在技术上道高一丈。他说，
Well,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actively is we don't just do research and analysis, but we actually build our own software.
我们积极从事的并非只是单纯的研究和分析，而是自主生产软件。这是我们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另外一种方法。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应用软件，而且来源公开，人人可以了解其工作原理，使大家看到优质网络安全产品是有的。网络交流安全可以实现，甚至可以安装在廉价的安卓版手机或者 iPhone 上。国外用户抱怨中国网络控制的同时，中国的网络控制近日又在强化。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月13日公布了一批在近期被关闭的网站、微信公众账号以及一些网站栏目和频道，并表示将进一步推行网络实名制。报道援引网信办发言人江津的话说，中国此举旨在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的建设。对这批网站栏目以及微信公众账号的处理，是推进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的具体表现，以维护网民权益和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弗利塔斯还对美国之音说，国家网络侵权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他说
Now, we have seen the same issue arise with American companies and the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我们看到同样问题也出现在美国公司以及美国政府的侦查工作方面。有关这方面问题在斯诺登事件曝光后最近被记录下来。谷歌公司就曾面临同样的危机，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只针对中国。问题的区别在于，谷歌对有关指控和网络安全的薄弱环节做出了强烈反应，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腾讯这类中国公司做出反应。弗利塔斯认为，中国高科技公司向海外进军，使用其产品所涉及的法律和道义问题应该进一步引起国际关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国际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位中国知名国际关系专家指出，到目前为止，美中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中的三条核心标准均没有实现。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尚未成型，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美国。这一看法立即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下面是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于2012年初提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和推动这一概念。然而，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严学通最近表示，美中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中国界定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实现合作共赢的三条原则通通没有实现。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到现在没有建立起来。根据中方界定的新型中美大国关系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实现合作共赢，这三点没有一点能做到，到目前为止。所以应该说，这三点都没做到的情况下，应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没建成。
严学通将美中新型大国关系未能建立起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美国，称美方认为中国还不能跟美国平起平坐，所以未能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
美国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能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美国不应该给中国平等的尊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能接受三，就是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第二条，就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也就是美国认为中国尊重美国是应该的，美国还没有到应该尊重中国的时候。
严学通认为，中方应该减少对建立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期望值，将其降低到不冲突、不对抗，在这个标准上达成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义的共识。严学通是在中国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的新闻茶座上与驻京外国记者座谈时说这番话的，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代表着中国政府对于美中关系的最新评估。严学通对美中关系的评估明显和最近汪洋的讲话调子不同。汪洋12月17号在芝加哥参加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时说，引领世界的技术和规则仍由美国主导，对此中国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地位。这番话被解读为中国将继续韬光养晦， 以谦和而自信的态度谋求中美关系的长线布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则认为，美中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是一个动态和包容的机制，让两国在各种争论的基础之上进行沟通。
经历了这么几十年的一种这个双方的一种沟通，双方的在对待分歧上的一种互动的方式，都对相互有了很好的了解。但是应该看到，双方也有越来越强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中美关系它应该要超越历史，超越历史，还世界一个惊喜。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来自中国各地的民众自发前往赵子阳的故居，纪念这位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逝世十周年。赵子阳的一位亲属对美国之音说，这么多素不相识的民众前来，表明中国的民心所在。下面是东方从北京发来报道。
赵子阳故居所在的北京富强胡同路口，几十名穿黑衣的男子警戒地观察着进出赵宅的人群。有民众向美国之音反映，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软禁在家中，不准他们前来参加纪念赵子阳逝世十周年的活动。有一些访民在门口被检查证件，美国之音记者进入赵子阳故居时并没有受到阻拦和盘查，和去年相比，当局的管控明显放松。近日吊唁者络绎不绝，赵子阳的儿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说，很多赵子阳的部下老干部都来参加了纪念活动，包括前天来拜祭的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
中央领导人从来不会来的，中央领导人他不会来，但是呢就是说有退下的老同志，今天的有老同志，还有这个说前天那个田纪云同志也来了，但是也有很多老同志，但是老同志有的很多也去世了，也走了，人也是少了啊。
香港明报报道说，赵子阳在2005年去世时，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曾致送花圈，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的秘书其后也曾经代表温家宝慰问家属，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子女也经常到赵家。由于六四尚未平反，赵子阳这三个字仍然是互联网上的敏感词，纪念赵子阳逝世十周年的活动停留在民间自发阶段。不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对美国之音说，最近中共中央决定高调纪念胡耀邦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进展，他认为胡赵是一条线上的人，胡耀邦可以公开纪念，重新评价赵子阳也许不会太远了。
中央现在采取这么一个比较正确的对他这种客观的科学的评价，这本身从我们国内来说就是个大进步。赵子阳的问题上，他就赵子阳和胡耀邦这么合并在一块儿的，他现在先走了这一步。要把子阳的问题上，他现在他还是我的看法还是比较保守的吧，恐怕这也是个过程。
前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对美国之音说，赵子阳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赵子阳活在人民的心中，我们永远怀念他。在为民族而奋斗的过程当中，以他为榜样，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前来赵子阳故居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他们打起横幅标语，怀念当年要吃粮找子阳的时代，并把赵子阳平反和中国梦联系了起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一月十七号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的忌日。那么在十七号之前呢，美国之音采访了赵紫阳的前政治秘书鲍彤。由于工作关系呢，鲍彤与赵紫阳有过大量的接触。他在采访当中呢，谈及到了中共对赵紫阳的评价、赵紫阳的人格和政治遗产，以及他对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及其当前的反腐和法治建设的看法。下面这是采访的录音。
鲍彤，你好。
你好，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我叫肖洵，打搅您了。过几天是这个赵紫阳先生呢去世十周年的这样一个忌日。最近看到一本这个报道，谈到中共方面对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这个评价有所不同。那么把胡耀邦先生的这个百年的寿辰呢，当做一个重要的活动经济。但是我们看到相关的关于这个赵紫阳先生呢，适当的这个下葬问题，家人有所表述，但是呢，现在都没有解决。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两位中共前总书记的面临不同的这样一个境遇，谈一下您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我没有看到有关的报道。哦，如果他们把胡耀邦先生当成作为一个今年的重要的纪念日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听了以后，我感到很鼓舞。最近听说的一个话呢，大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好像是他的家人、他的子女打算把两位老人，就是赵紫阳跟赵紫阳夫人的骨灰，要入土为安吧。对这件事情嘛，中央办公厅有一个答复，说这件事情呢，中央在适当的时候会考虑的。所谓中央在适当的时候来考虑的，就是说你们不要管，由中央来管。所以不大适当的时候，我看只能这样来理解，就是现在要中共中央来对赵紫阳表态非常困难，来对自己的党的一个总书记，过去的一个总书记做评价都发生困难，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说明的问题了。
那么您觉得这个阻力呢，主要是来自于党内的什么样子的声音，或者是什么样的一部分意见？这部分意见呢，现在党内还占据什么样一个能量吧？
我看这个能量就足以使党中央无法做出决定，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党中央自己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现在时候不适当。另外一个意见呢，我看就是党中央也许有一个想法，但是遇到的来自党中央以外的阻力很大。来自党中央以外的意见，那无非是几种情况，一种是党外的意见，这个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认为中共中央从来不把党外的不同意见当一回事儿。那么大概是党内的思想，这个党内的思想也可能是党中央本身，也可能不是党中央本身，比方说来自党内的其他力量，可能是这么个情况吧，我说不清楚，因为我离开这个中国的政治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可不可以谈一下您离开中国政治以后这段时间？我觉得您也不可能就是对中国整个的这样一个进程就根本就不去关心它，不去了解它，您一定还是在牵挂或者关心了解的话，您愿不愿意谈一下就这段时间来您对整体的这样一个政治进程有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看法？
我想你大概意思就是指十八大以来的这一段时间吧。
是的，嗯，
十八大以来这一段时间，我的看法是，十八大以来的新的中央工作很努力，做了很多事情，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也是很艰苦的。但是我认为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中国的任何局面。
那么症结在哪里？
我想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腐败。反腐败应该公认是十八届新的中央全力以赴所做的一件事情，两年多时间打出了四五十只老虎，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所谓四五十只老虎，就是说部长以上、副部长以上，这样，这个是我看应该是世界冠军的。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局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由总统、由总理来亲自来管反腐败的，中国国家主席要管这个事儿，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我看就是一个问题，中国的腐败，我认为是第一是领导反腐败，不是老百姓反腐败； 第二是为了领导而反腐败，不是为了老百姓而反腐败。我想第二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呢，就是法治这个旗帜举得很高。为了这件事情，去年专门开了一次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是这个依法治国提出来以后，那么紧接着就是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一线治国，紧接着在主旋律的几个主要媒体上解释，一线治国就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宪法规定共产党领导。既然如此呢，依法治国、一线治国不就是以共产党的领导治国吗？如果这样，那这个会还开它干嘛呢？
您曾经对新界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抱过什么样的期待？
我对他抱过很大的希望。新一届政府一成立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希望新的政府能够实现习仲勋的一个遗愿。习仲勋老人在8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希望中国立法立一个保护不同意见法。那么80年代没有立，90年代没有立，进入21世纪头10年也没有立。那么现在到了18大了，他的儿子现在当总书记了，当国家主席了。我希望这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我希望他父亲做的梦就是中国能够立一个法，就是不同意见法，能够成为他中国梦的内容。我一直对抱有这样的希望，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这个梦有实现的迹象。
好，非常感谢您，鲍东先生。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近几个月来，数万德国人在东部城市德雷斯顿示威，抗议他们所说的西方伊斯兰化。不过抗议人群还表达了其他一系列的不满。在星期一举行的有25000人参加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游行中，这一现象尤为明显。德雷斯顿曾在二战期间遭到盟军轰炸，后来又受过共产党统治，这些历史因素都在当代矛盾中发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德雷斯顿发来的报道。
德雷斯顿市中心是一座丰碑，标志着德国统一以及随后的重建。不过在过去几个月来，这座城市成了政治战场。号称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简称 Fatida 的运动发展壮大。德雷斯顿大学教授维纳·帕特泽尔说， Pegida 之所以成事，是因为有政治真空。
It is consensus in German society never again to let fascism come back to Germany。
在永远不让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的问题上，德国是有共识的。在民意代表方面，我们在政治光谱的右翼存在某种空档， Pegida 运动和德国新选项这样的党派就插了进来。
have broken in。
在萨克森邦的选举中，德国新选项党赢得了将近10%的选票，该党官员也参加了游行。新选项党地方分部领导人伯恩德·隆梅尔说，德雷斯顿的历史背景可以部分解释 Pegida 运动的起源。
有人觉得统一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不是每个人都是赢家，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受了损失，他们对自己的未来缺乏安定感。
不过德雷斯顿并不符合那种前东德城市处境艰难滋生极端政治的标签。经济上德雷斯顿相对的繁荣，一些分析人士说，当地的这种两极化政治如果溯源可以追踪到二战。1945年2月，英美轰炸机摧毁了德雷斯顿，炸死25000人。人们每年仍在周年期间举行抗议游行，走过重建后的市中心。帕特泽尔说，这段历史塑造了很多 Pegida 运动参加者的世界观。
这种说法基本是，德雷斯顿曾经毁于美国和英国轰炸机，美国人从来也没有停止在世界各地丢炸弹，如今他们又轰炸中东，把那里的国家毁掉了。这样的结果是我们这里来了很多难民。
帕特泽尔说，Pegida 游行期间有人亮出俄罗斯旗，这反映出有些人想用俄罗斯来制衡美国。当地政界人士，来自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党的杨东豪泽说，对这种不满情绪不能不屑一顾。
对 Pegida 来说，问题并不仅仅是难民庇护政策，还有其他让人们不满、吸引他们参加运动的事情。我们必须承认这点。虽然我们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因为我们东部地区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可是作为一位政界人士，我必须要认真对待这种情绪。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由穆斯林社团组织的团结集会，他强烈谴责了 Pegida 游行者，指责他们心怀仇恨。不过帕特泽尔教授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说什么我们必须摆脱所有这些运动，我们必须压制表达这些情绪和意见的声音，这样做只会壮大或助长这些运动。
帕特泽尔预测 Pegida 的运动最终将被吸收进诸如德国新选项党这样的政治团体。此刻游行者坚持说，他们下个星期还会重返街头，而且每个星期都会回来，直到他们的声音得到倾听为止。美国之音李奇威尔德雷斯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的一些社区，警察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去年在发生一系列警察与黑人年轻男子进行冲撞与有争议的枪击后，这种情况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然而一些警局正在努力使他们服务的社区更加团结。在保护与服务系列报道中，奥沙利文向我们描述了这种努力如何缓解了一个拥有复杂历史的洛杉矶社区的关系。
菲利普·丁吉莱斯警长正在处理一名妇女被她男朋友殴打的案件，案件信息不太完整，但是警方还是找到了案发地点，询问受害者，随后逮捕了嫌疑人。几天前，一名年轻男子因与黑社会成员发生口角被射杀，弹孔现在还依稀可见。路旁这里布满蜡烛，缅怀最近被残杀的两名妇女之一。这起杀戮发生在一条被称为死亡巷的道路拐角处。洛杉矶的暴力犯罪在十年来首次上升，但是谋杀率在过去几十年急剧下降，部分归功于警察与市民沟通的努力。这个地区的警员成了孩子们的良师益友，教他们踢足球。
这给了我们的警官以机会来看看这个社区的另一面，平常他们都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被召唤，看到的都是人性最差的一面。
这是个有暴力历史的地区，1965年的瓦特骚乱，还有1992年的暴乱，都是因为警察对待黑人的方式引起的。而今天，沃茨工作队这个社区组织每周都组织当地的社区领导人与警方进行对话。特警队在为低收入者建造的公屋进行巡逻，作为社区安全合作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的协调人是阿曼达·丁吉莱兹，作为一名警官和警长丁吉莱兹的太太。他说，20年来，这个地区的警民关系有所改善。
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你得至少等到有4名警察一起才敢进入公屋区，因为有人会向警察射击。我们经常得以暴力回应当地社区的暴力攻击。
当然，社区居民也必须参与其中。就像新西亚·门登霍尔，他年轻时曾经参加黑帮，但是在暴力中失去了他的2个儿子。
如果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这些美国城市没有我们这样的人去挡在社区居民和警察的中间，警民关系永远不可能缓和。
去年8月，一名黑人男子被警察枪杀的事件激怒了这里的人们，但大多数人拒绝使用暴力。像佩里·克劳奇这样的沃茨工作队活动人士，从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言行中寻找启示。
那不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是推翻种族歧视与偏见的高墙，让我们作为神的孩子都团结在一起。
他说，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还没有在南洛杉矶得以实现，但是通过对话，他们正在向目标迈进。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好了，这小时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